又重启了一下，现在我们开始上一次的那个啊，咱们就不要再上课下课了，我向班长提出来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咱就平常的这样，简单点，咱主要以六祖坛经的这个学习为准啊。上一次讲到这儿了，就是千圣所不识这儿，我记得是举了一个公案啊，举了一个公案，哪一个没讲完？分周无业禅师吗？讲过了龙潭和那个岩头，龙潭重庆和岩头德山啊，和德山啊。
那无业禅师老师讲。
无业禅师，这就是说到这个，咱们说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，就是说到了这个二祖说了，咱们坛经的这个文字啊，坛经的文字流传了1300余年。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错漏啊，有一些错漏，是说咱们读坛经应该怎么读，不管是咱们是学新东西的还是没学新东西的，不管你是学佛的没学佛的，读坛经啊，我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说，我的建议就是你就当是读小说，有没有你最喜欢的读物啊，你最喜欢的读物是小说还是散文，还是神魔小说、玄幻小说，还是散文，还是杂文，或者是其他一些笑话幽默，你就说你就是当你读你最轻松的那个最容易接受的那个，你就那么读就可以。如果在读坛经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个你不懂，那你就放过它啊。包括我们在讲堂上，如果师兄们觉得不懂，你就及时提问，你怎么不懂你怎么问。如果是觉得实在无趣，那你就睡觉也很好啊，也很好，就是这样的。咱们不要当成是这个是谁谁谁有什么样的条件，有什么样的情况，或者自己的修行到一定程度才能读，不是的。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了，那你可能不需要读这个了，你可能需要读反倒你不熟悉的那些啊。所以说没有一定的。这就说到了这个，再说了一个，就是有的人读的时候对于文字计较得很细啊，计较得很细。咱们二祖就说了，说文字是可思议的，但是文字最关键的是文字所表的，文字所表的这个就是不在可思议里啊。所以说正是此不思议之境，那么此境呢是千圣不识的。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个不思议之境，我们举了一个龙潭重信啊的例子，还有一个就是分周无业禅师。啊，分周无业禅师这个人呢，他是马祖的弟子啊，马祖的弟子。这个我没有放大，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。这个分周无业禅师他长得就是非常的相貌微微，然后呢，他来做马祖道一啊。昨天齐老师也说了，马祖道一跟石头西迁呢，他们两个都是就是清南岳怀让和青莲行思两个最有名的弟子啊。然后他来见马祖，就是马祖一看他相貌也很不同于寻常啊，然后声音也非常的洪亮，马祖就说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一个，这么端庄的，这么有佛像的一个人啊，巍巍佛堂，其中无佛啊。他见祖师呢，他跟祖师说话，祖师帮回了他一句，硬邦邦的刺了他一下啊。就是禅宗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，有的人受不了，但是这样最直接。我有时候刺刺你吧，你一生气你回去，你这今天晚上加劲就不一样。是的，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激出来的，一激激出来的，有的是。老人也喜欢用，后来老人说，哎呀，奈何现代人不敢激啊，你一激他给你个脚底板。给个脚底板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扭头走了，他不理你了，扭头走就你只能见到他的脚底板啊，老人自嘲。他就马祖就说，哎呦，巍巍佛堂其中没有佛呀，你这个人坐在这儿，你的神哪去了，你这个中间的神识哪去了，金银妙缘哪去了，所以说巍巍佛堂其中无佛。然后那个人家就是很巍巍的，一听这个老师这么批评我，赶快磕头啊，说的是这个我呢确实是我学了很多啊，三乘文学粗穷其止，就是说这些我都读了三乘，那三乘就是说小乘大乘我全都读完了啊，三乘粗穷其止，但是呢我就是不明白这个你们经常说的这个即心即佛到底是啥意思。因为马祖呢他有两句最有名的，就是即心即佛啊，当下就是啊，即心即佛，然后呢当下就不是，就是非心非佛，这两句是在一块说的，不是说即心即佛，即心即佛说哦是这么回事，谢谢老师，老师立刻说非心非佛啊，他是两个连在一块说，所以这个他就知道哦，即心即佛这个实位能了。那我就不明白，我这个地方我没有悟啊，没有悟到啊，我糊涂着呢。然后马祖说，哎，即心即佛说的就是你现在这个糊涂，这就是佛。 所以有的人说抗洪旱之后没有打雨，你要个什么打雨呢？你那个没有打雨，你从谁的随从谁的那个口中而出啊？这不正是打雨吗？主要是还是自己心里有挂碍，自己害怕啊，主要是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害怕本身它也是佛性的显现呀。所以马祖就说了，马祖说只此未了的心即是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再别人再说那么多，我现在再说那么多，那都是闲家具了，那都是兜兜转转了。啊，就是最直接的，就是即此即是，更无别物。他说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如何是祖师西来秘传的心印啊？秘密传的这个心印呢？这个禅宗也是这么说啊，祖师西来秘密传的心印呢？如何是啊？那他心里还是不安稳，他就这么问了。所以马祖马上看出来了，马祖说，哎呀，你现在正闹心呢，你走吧走吧，等到改天你再来问。马祖就撵他啊，大德正在闹心，正闹在，且去别时来。啊，这他好不容易见到了马祖，再说大家知道这个古人参学都是很不容易的，他来马祖这一趟也是非常不容易。来了之后就是说可以说他思索了很久的一个问题，这个疑情，而且呢他费尽了千辛万苦走到这儿来，磕了头给他说这个即是，那他能够他肯定是应该有点别的，没有点别的那怎么能行啊？那都不甘心呀、啊。所以马祖说，那你要是找别的，那你先走吧，等改天你再来问。他就很伤心的走，这一正走到半截，马祖叫他，这个无业禅师他一回头，马祖说是什么啊、就这一点他就立，当时的时候师变领悟乃礼拜，向礼拜那个，然后马祖还骂了，说你这动漫你礼拜什么，这个地方你都没有欠少什么，你向我礼拜干什么，关我什么事儿啊、这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说在禅宗这里的这个直指，即心即佛，即心即佛也可以活泼的啊，活泼的这样的去应用，比如说像在马祖这儿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修行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东西，那么我明白了它，我悟到了，我悟透了它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是了。实际上的话，这种想法是离佛法越来越远的啊，因为佛法本身即是，只是人呢、他总是啃不下来。所以需要三藏十二部，需要我们去好好的修行，把这个心呢真正的踏实下来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这一段看看，如果没有什么的话，我们就接着往下学习这个二祖的序啊，二祖的序。接着说了，全乘菩萨所不知，又其文字所能阐明者也，就是说这个千乘所不识啊，此千乘所不识，全乘菩萨所不知，又其是文字所能阐明者。全乘菩萨就是说的是一个是小乘啊，一个是小乘的声闻缘觉，还有的就是菩萨第四的呢，在教下的时候对菩萨的第四，他在不同的时候说的也不一样，但是从究竟义上来说的话，他是还没有彻了。那么初地到了持地，这个次地是就是有一个层层递进。一般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说，就是说从知见上来说，其实初地它已经是我见于佛齐了，它是已经具有佛地的知见了，但是这个知见呢不能时时刻刻的应用它，它有时候还有走坐，这个就叫渗漏。我们听这个好像是哪个祖师说的，是曹洞的吧，三渗漏，你就是知道了你还是会有漏，还是会有走坐，为什么呀？着相的习气太重了，你就那个乌云一打开，刹那一下子，那一下子还不足以就是说消你累劫来的这个着相的习气啊。其实习气说来说去，说到底，归根到底只有两个字，就是着相，就是执着，除了执着并没有别的习气可言啊。有的人说，那我发脾气了，或者说我犯淫欲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就是学佛的人觉得都是大忌讳啊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别的一些习气呢，比如说你就一定要整明白一个东西，你就在这研究，在围绕着这个名相，这也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就是你戒，你的持戒持得很过头，这算不算一种习气啊？ 所有的这些就是说在佛教中讲的这个习气，那么是执善的执恶的，这些只要是你执着这都叫习气啊。所以习气归根到底跟你的外相实际上并无关系，只跟你的心相有关系。你一旦认以为实，那么这个就是习气啊，就是除习气为除此而已，并不除别的。嗯，那么他出地到实地呢，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出地的时候他是习气还是比较重，所以二地的时候就是除垢嘛，就是除垢，出地的时候就是欢喜地，特别欢喜，哎呀原来是这样这么回事，哎呀这一下子累积来的思想负担往外卸，都卸掉了不少，这个时候他欢喜心很足啊，原来知道啊，原来佛众生平等是这样的啊，原来并无一物可得是这样的啊，出地就是出地，实际上已经就叫证悟无所有境地。还有一个我们说的是出发心即成正觉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出发心呢？哎呀我要学佛了，这是出发心吗？这个还要问清楚。实际上在出发心呢，在这个经典中讲，出发心是初次发明心地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的心地是最大的宝藏，我们初次发明了，知道啊本来不在外面啊，这个时候这就叫出发心啊。出发心即成正觉，那一刻它很真实，并没有任何的虚伪，这个时候就是出发心即成正觉。所以初地它的见地是跟佛同齐的，但是它的习气很重，它还要除。这个习气上说起来的话，是出地的话，它是具生这个我执和法执，说起来的话，它是分别我执去掉了，但是它的具生我执还在啊，还有这个分别法执也去掉了，但是具生法执还在。那么出地到八地之间呢，去除的就是具生我执，比如说他自己的那些自身的毛病，自身的毛病很多很多，包括着相啊，包括那些傲慢呐、包括小乘啊，不想管别人呐、这个傲慢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谁都不管，我是很谦虚，但是你也别管我啊，很多很多。还有一些的就是说一些着相啊，着相的这个表现的最深刻。初地到八地之间的这个证悟呢，据我看经典来说，我认为是实际上在这个修证的过程中，它可以用来用无相的方法去修，也可以用有相的方法去修，就是有相的修行对它还是有用。比如说我要出习气，我着相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今天就是过不去，那我还可以打坐。嗯，这是说起来是通俗，当然你要按华严经的说法，那都很神很神了。但是按照咱们来说，咱们来对比，因为地次啊，它也是我们修行中的一个目标。你修行中的你目标就是看对你的修行有用没有用。从这个角度参考来说，实际上初地到八地，可以说就是有相的修行对它是有可能有用的。但是到了八地以后，有相的修行就没有用了。八地到了不动地，这个时候是具生我执也除掉了，就是不会那种不由自主的害怕。啊，不由自主的担心，就是那种不由自主的自身的习气，这个时候已经除掉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八地叫不动地，具生我执，具生我执和分别我执全部去除掉。也就是说，八地是真正的在事上已经了了这个我，已经了了这个我。那么他已经完全证到无我，所以说在楞伽经讲八地的时候是千百亿化身啊，就是八地的一生深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彻证了无我，在他这确实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我的知见，一丝一毫我的行为，他完全证到了无我，他这个地方是彻证不动摇啊，无生法忍嘛，无生法忍啊，无生法忍就是接受了无生，忍是什么意思？忍就是接受啊，无生法忍就是接受，我知道这个是无生，我完全肯定这个是无生啊，这个就叫无生法忍啊。所以八地的时候它是真正起变化妙用的，这个时候就是度众生啊，度众生。但是这个就是在世上磨练，要滚打，他不滚打他不知道自己的毛病。比如说你本来你说句，咱们说句最通俗最通俗的，这个不是跟八地相对，就是跟我们，比如我们不见到那些好吃的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贪吃，对不对？你见到了你才能知道，你也是美女也是一样，你说我不见十年不见，有一天你见了，哎呀完了，什么习气都出来了。像那个三车和尚，那个修行这个打坐打了这个几千年啊，这一世再来，一下子就是美女离不开啊，带三车去寺院，要不然我不出家。嗯，但是呢，他只要他修了，话说来就功不唐捐啊。咱就回到这儿说八地的，那么他说全乘菩萨所不知，就是说每一地菩萨他有他的这个长进之处，但是他一定跟佛比起来有不足之处。比如说八地九地十地，那么他在度众生的过程中他就不能圆满，他不能够说的一切的就是他只能代佛说法，但是有的他不能到佛那么完满，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佛比那么圆满，所以他还有一个未满之心啊，有一个未满之心。八地是彻证了一个无所有，但是八地还说，哎呀我有一个无所有，我就是要什么都无所有 还有一个不假造作，还有一个不假造作在，实际上不关造作不造作啊。嗯，就是所以说全胜菩萨所不知，这个是二祖这么说，是独推，独推这个究竟的了义，究竟了义这儿为佛乃知啊，因为佛法是本来如是，就是到这儿啊，到这儿究竟了义这儿，所以说这个是说的是，这个是说的是，所表者正是此不思议之境，此境千乘所不识，全乘菩萨所不知啊，说的是这个究竟之意。为什么所不知啊？因为他不在知里。千乘为什么此境千乘所不识啊？因为他不在识里。或者说如何识如何知呢？那只是在你这儿，并不在别人这儿。说来说去还要你自己自肯，还要你自己在这儿确实没有没有疑惑了，确实能够站得住了，确实能够安安稳稳，此生无憾，下生也无憾，从此之后生生世世也无憾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千乘也不识的，这个就是只有你自己这儿。所以到了这儿，别人帮不上忙啊，别人帮不上忙，你自己要过得去才行啊。最关键的地方，你自己要能透得过去。所以二祖就说了，如果是经内的原文呢，就还是没有改变啊，没有改变。假如说有不通顺的地方呢，尽量的给予补充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二祖说的。那么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《坛经》，《坛经》的最有名的版本现在一共有七个比较有名的，最早的就是《坛经》祖本，就是是法海汇集的嘛，就是那个为史官，他让法海当时记录的，那么这个叫坛经原本啊，这个叫坛经原本。现在呢比较流行的就是敦煌原本，因为我们在敦煌考古的过程中发现了非常全的六祖坛经，那么现在我们出版也好，还是电子读物也好，就是这个敦煌原本流通的比较广，因为大家都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敦煌原本是最早的，而且是保存最全的，没有后人的更改，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就是推这个敦煌原本。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，我并不赞成大家去读这个坛经的敦煌原本，因为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说菏泽神会，菏泽神会这个人这个非常非常的聪明，而且他玩这个教理是游刃有余的，就是他玩起来确实是有点文字三昧，他玩起来是非常游刃有余的，在这一块是神秀是带不过他的。后来这个六祖这个圆寂以后，那么就是北宗的人呐、啊，神秀那边的人就推说我们这个北宗的是最厉害的。后来这个菏泽神会就不服气，专门召开了一个无遮大会，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北宗是说的是佛意，还是我们南宗说的是佛意呢？他是非常的有，就是年轻气盛，非常的盛气的一个人，就是菏泽神会还召开了一个这个无遮大会和神秀的弟子辩论，最后还辩论赢了。但是这个确实来说，六祖别人的弟子是不会这么干的，所以说他的文字是非常厉害的。他在六祖跟前也是有的时候六祖也拿他没办法，所以六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家伙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啊，你这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知解途宗啊，知解途宗就是说你只是知道他，你理解他，但是你不在行处上，你的行处还不在。他说不在行处还这个好听啊，说白了你也就是一个徒啊，你也就是一个徒，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法位，你还不是我的子，你是我的徒啊，就是说你还是一个就是外流之辈，实际上说白了你知解途宗。但是敦煌原本这句话去掉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敦煌原本加了东西了，加了就是六祖当时怎么嘱咐菏泽神会，就是这个法我怎么给你，将来你会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是我这个法怎么怎么传，然后你多么多么好，还有这样一段加。最后这一段加的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，有人就看不过去了，当时这个时代的人批评这个敦煌原本啊，是有这么一个梗，大家知道就行了。所以咱们就是不，我是个人，我是不太建议大家看这个敦煌本。那么除了敦煌本之外，就是这个慧西本，慧西本也是比较老的一个版本，它的特点跟敦煌有点一致，在哪儿呢？就是它没有分这么多品，它是分了好像是上下卷啊，没有分那么多品。比如说我个人，我看佛经其实我也不怎么喜欢分品，我喜欢一口气看完它，就是那样看啊。这个但是后人就给这个六祖坛经分了品，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法宝坛经，那么它是一共是有啊，对对对，一共是有十品啊，一共是有十品。慧西本呢，它就是一个是简洁，另外一个它是分的是上下卷啊，上下卷。那么还有的就是松气啊，气松本， 七松本呢是元朝时候的七松本，七松本的基础就是跟惠西本就是说起来的话，就是风品啊，风品是它的特点。那德译本呢，德译本就是把这个惠西本跟七松本这两个加在一块儿，它汇集了。咱们现在经常说那个佛经啊，像那个无量寿经的汇集，大家就很有意见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汇集。汇集从佛经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你汇集了，这个今天张三汇集了，那么明天李四汇集了，这样的话，那佛经将来岂不是乱套了？所以有一群人，就是有一派的人是专门保卫不让佛经汇集的。那么还有另外一群人呢，他看到了有几个版本好，他想把几个版本的好处都在一块收集过来，那他就起了这个汇集的心，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。你看那个这个无量寿经有汇集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其实咱们这个禅宗的早晚课，禅门日诵啊，包括我们现在除了禅门以外，别的那个出家师傅的那个早晚课，实际上都是汇集本。他们认为佛经中最精华的哪些拿出来，我们做早课；哪些拿出来做晚课。比如说早课我送心经，晚课我送阿弥陀经啊，就是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，其实也是一种汇集啊。包括这个说起来，现在有一个这个大家有没有关心这个比较八卦的？现在有一个出了一个那个索达吉堪布的一个法华经。有可能是汇集本，现在对这个天台宗还有汉地的教下的一直在批评啊，对对对，其实我个人来说的，我是很好奇的，我这一听我倒是想看一看，但是我看了一下不同处没有什么最关键的地方啊，就是经文罗什的，我昨天还去了这个草堂寺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经文罗什，他的语言是非常的直接。啊，鸠摩罗什的语言非常的直接，非常的活泼啊。鸠摩罗什，他你看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啊，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，还有这个他说是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啊，《维摩诘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《维摩诘经》这几个有名的经，大家从这个禅宗的历史上去看，因为禅宗的记载就是以你明心见性没有，以这个为基准来记载你的。你如果明心见性嘛，或者是跟禅宗的师父有这样的法缘，那么他可能会在灯录里面记载。从这个古禅师的走的这古德走的这个路，你可以看看那古禅师他是怎么从小怎么样发心学佛的，那么他在学佛的路上他找了哪个师父，在哪个师父下怎么用的功，最后怎么开悟，开悟之后他怎么接人，说的什么话，他怎么用功夫，最后怎么圆寂的，就这样的一个记载。从这个记载上来看，从古至今啊，就是从金刚罗什翻译的这几个经典中开悟的是比较多的。比如说维摩诘经这个一宿觉，那他就是看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，看金刚经呢，那就更不用说。法华经，法华经的祖师，天台宗的祖师，就是看法华经开悟，所以他们立这个法华经，就是作为他们的开宗的开宗的经典啊。天台宗就是这么来的，所以说法华也好，还是就是说他的这个文字上呢，确实是非常的优美，很适合中国人啊。这个是说到这，哎呀，说到哪了？说到鸠摩罗什了。就是说到汇集的问题了，说到汇集的问题啊，你说姚师兄。
这个是德译本吧？
不是，咱们这个是宗宝本啊。德译他写了一个序，然后中文后面还有一个序，所以再看他有一个跋，就是宗宝写的跋，但是二祖把这个跋放在了后面啊，应该是宗宝本，我又跟宗宝本对了一下啊，对对对，如果是就是说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就是曹溪原本，如果是曹溪原本，他前面会写上是法海门人汇集。如果没有这个字，一般来说就是说是宗宝本。为什么？就是刚才这个姚师兄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上啊，说的是德译本汇集。那么宗宝本，宗宝本的特点是什么？宗宝本的特点就是说，它是前面几个都有参考，尤其是这个没有分卷的这个汇析本，汇析本的特点就是简洁，那么它吸收的简洁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全的，比如说分品，它也分的分门别类，非常的清晰。而且有一些不全的，它有一些加入啊，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前后的关系，它理顺了。比如说这个些人在哪儿，那个些人在哪儿啊？所以说宗宝本是后期用的比较多的，几乎明朝以后都用宗宝本。宗宝本是元朝的啊，我刚才看了是元朝的，但是明朝以后大部分人都是用宗宝本啊，宗宝本。那么用的多了，有的人就说那我还是要原本吧，这样就出来了一个曹溪原本。曹溪原本跟祖本就是差不多，像咱们二祖用的就是宗宝，宗宝本的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属于是争议比较少，那么它的这个比较完备啊，是以这样来著名的啊，咱们这个就是宗宝本。 啊，这是讲的，就是坛经一共有这么多版本，那么咱们用的是这个增宝，这个咱大概就有数了啊。还有的就是说怎么样学这个坛经啊，不管刚才说了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呢咱们看看红的这个二组的开示啊。就文而论，咱们不说别的，咱们单就论就义来论的话，读者应该放眼于文字之外，自得超然之境。所以说怎么样放眼于文字之外呀？你要是觉得特别盛，你也可以拿着六祖坛经这个书在床上读也是可以的，你或者你就当读小说一样读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你能读得进去，你去找吧。六祖坛经有很多很多就是适合中国人读的地方，第一个就是故事性强，第一篇第一品讲的全是故事，一会儿第一品开始可以说今天就是讲故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六祖坛经呢，它那个文字非常非常的朴实。第三个呢，它适合在家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讲了很多，包括孝道啊，包括善行，它都有讲。你老老实实的去做，你只要你觉得对，你也不要管别人，你就去做。别人说什么，你也不要在意啊。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为人的本分来着。咱不是说做一个好人，做人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但是现在大家就是时代不同嘛，没办法。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是这个因缘所聚会，所以说什么样的都有。但是实际上的话，我觉得从善这个角度来说是做人的本分啊，是本分就应该如此，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。所以说六祖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六祖坛经它的这个适合读的，只要是你不求文字义理，只要你不是一个高级的一定要研究这个文字的，一定要研究它的义理，要研究清楚的，那这样的读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有益之处。你就是去读它，读不懂你就放下，接着往下读，一口气看完它，就像看小说一样，然后你可以再翻一遍啊，这样来读。二祖说自然得超然之境和般若之境，超然之境和般若之境。超然之境是什么？超然之境说的难听点，可能你读完了你全忘了啊，可能你读完了全忘了，但是这个忘贵乎此忘啊，你记得它反倒还成了一个累赘，你去忘了它之后，忘了时候当时不仅忘了它，也忘了自己的这个压力，也忘了自己的忧愁和纠结，那你这个忘何必要这个忘呢？这就是忘，当时的时候那个叫物我两忘，说的好听点叫物我两忘，你不仅忘了谈经，而且当时的时候那个轻松的那个觉得是就是怎么说呢，如释重负啊，那样就可以如释重负啊，如释重负，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跟谈经是对机的。这也就是佛教的般若，佛教的般若并不是让你拿一个佛法在这来，然后你和别人不同。佛教的佛法是你用这个佛法，你知道了你的贪嗔痴慢疑本不可得，你的贪嗔痴慢疑去除掉了，那么你的戒定慧也割掉，两个全部割掉，这个地方才是佛法。所以佛法本来就是超然的，佛法也叫解脱道。咱们六祖坛经里面也是明明白白的说了，就是说超解脱，解脱这个才是佛法啊。咱们六祖坛经里也是这么说的。那么坛经呢，它的意思呢，坛经的意思，这个坛经啊，就是说坛，它是一个高广的一个台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，高广的台，高广的台。什么样叫高广的台啊？在佛法中不一定要搭大台，但是你比如说当时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坐，那么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金刚台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修这个为了求道啊，牺牲了这个家庭啊，还有他的这个事业，可以说这个说起来就难听了，从一个国王一个堂堂的国王王子，这个眷属也有眷属，也有父母，也有孩子啊，也有一个大的国家等他去治理，这样一个人说的难听点，竟然半夜三更翻墙而走啊，最后就是以一个乞丐之相啊现世，就是一个国王到乞丐的故事啊。在他释迦牟尼佛学的过程中，就是学了这个6年的外道啊，96种外道都学过了。学过之后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些外道我觉得都不修行，最后一个就是苦行嘛，做苦行，学了6年苦行，瘦得皮包骨头。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不是。就是说你在用这个苦，你就是很苦很苦，那么你在苦的同时你摒弃了那个乐，这样的话就有一种苦为以苦为乐的这样的一种味道，但是你离开了这个苦，这个乐就离开你了，所以这个以苦为道这个并不精进。所以他就发现了这一点，他就从那个这个苦行中出离出来了。当时他那几个弟子非常的不理解他，说你是不是吃不了苦了 嗯，其实他不是，他就觉得这个不究竟，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个最究竟的那个真谛啊，并不是他想要的真谛，所以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有一个牧羊女啊，在这个挤了点羊奶给他喝，喝了之后，他就跑到了这个坐到了菩提树下。菩提树其实是印度很常见的一个大树啊，菩提树下有很多的草，那个草很长，我们现在看的吉祥草就是那样的，就是一团，然后上面长得很大很柔和，就是那种的。那个很适合做蒲团，当时是在菩提树下，就是找到了这团这个坐在这个草上，坐在吉祥草上。当时他说这个我这个已经穿越了这么多年，但是呢对于这个真谛我还并没有就真正的了如透彻，如果不是我没有了如透彻，我自己也解决不了自己的生老病死，自己的这个八苦也解决不了我的众生的这些苦恼，因为他也是一国之王，所以说他就说我就坐在，我要是真的我就好好想一想，我要是我想不明白我就坐在大树底下不起来了，这叫事不起坐啊，我就坐死算了，说白了就是我坐死算了，要不然我不起来，我非要想明白不可，就这样坐啊，坐到七七四十九天，突然一睁眼看到明星，哦，这个明星多生多劫来，再说的这个轮回啊生死啊也好，但是看明星的这个从来没有变过，哎呀，他明星就是启发了他的机啊，一下子啊，原来如此，本来是这样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只因这个要追求的，那世间人追求这些，那么出世间人追求真谛，只因为这个障碍了他，只因如此不能证得啊。这就是说，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做了金刚坛啊，他做金刚坛成大菩提，就是说他那颗金刚心啊，金刚心证的道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这个不生不灭是怎么证来的？当然是一颗金刚心才证来的。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我就坐到这儿，死了算了。啊，说的难听点就是死了算了啊，其实就是这个，你真的什么都不在意啊，其实修心中心啊，其实也没事的，就是怕你在意的太多啊，大家在意来在意去，今天这个家里头可能会说我反对，明天我的身体不行，后天父母可能出什么事了啊，后再大后天这个孩子又有什么事了，哪一件事都是天大的事儿，但是真天大的事咱们能做的是什么呀？咱们能做的什么其实都是因缘实现。都是因缘实现，不是说咱们真的能做就能做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个个都是转轮圣王了，转轮圣王都无奈，因为转轮圣王到点了他都得退位，所以说世间的一切无不是因缘，不是在咱们所能掌控的，所以说为什么六祖坛经这个二祖就夸这个六祖，说他这个因为这个家境贫寒，这是他无上的福报，就是因为在这儿六祖他家境贫寒，所以说很容易他就能够预想得到这一点，世间的事不是他的能力范围所在的，但是有的人呢，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是官宦之家啊，古代的官宦之家，那他可能意识不到，他认为他还能够做什么，还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什么，他总是这种想法不息，这个有一种外道就叫有为啊，有为的他是世福道，这是世福道，就是说我来到这个世上，我要建立这样子的事业，我要奋斗建立再建立啊，建立这种我的事业，这个叫世福道，就是外道中的一种啊，外道中的一种。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说，成大菩提金言谈者就是金刚坛，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成道求道的心也需要你去这样，其实你真是这样了，你一切都不在意了，你看世间的事照常转，你也照常活着，没见谁修心中心修死了，或者是坐上修死了啥的，除非他不如法，不如法的我倒听说过，我就不说了哈。那么你这个你谁上，你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你还有咱们的人是咋的？我坐上死了，我高兴着呢，我这福报啊！你们谁能像我一样坐上斜着手印那么坐着走的？啊，我还巴不得呢，我都认了。啊，你看你这样还有啥事呢？所以说有啥也不用担心，你每天就做你的，话说到最底的最底层，你只管做你的，后面还有护法神呢，有什么事真耽误了你去怪护法神，你好好修法了，护法神就应该护你来着，那就是他不护你是他失责，但是你要是真想要真心的去修，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啊，就可以理直壮，世间的人各有各的职责，那么护法神他就是护持你修法的人的。这个说到这就说到了这个，我想到了檀溪和尚的有一个那个什么啊，不是，好像是哪一个师傅啊，他在那个庙里面，这个大家知道有个庙就有供养，有个庙没有供养，哎呀那糟糕透了，这些是深有所悟。 个庙，哪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大德，在这个庙里待着，那个就是老实修行，没有人来供养，又不做佛事，人家还在这个庙穷的都饿的呀，天天喝清淡汤，都生气的不行了，他就到那儿很生气，到那儿把这个伽蓝菩萨大吼一顿，因为伽蓝和韦陀，伽蓝是护持寺院的安全，韦陀就是护持修行人啊，大喝一顿，第二天来了一个大师兄，我都心怀这样吃下去了，你不管我，你这护法神你怎么做的？你再做不好的话，我都不要你护法神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一说还有这样一个啊，这当然是一个故事啊，一个我是有一个是谭鑫还是虚云还是哪一个？是不是修戒律的一个啊？有这样一个，所以护法神他有他的职责啊，他有他的职责，嗯，所以说咱们只管修道，别的不管。你要说白了之后，就是你要是没有成道，你此心下定决心要成道，你真的你要没成道，护法神都害怕，不会让你死的，你死也要成道以后，放心吧。好，真平师说。
我讲这个公案，就是以前有一个，就是一个出家人。他最注重什么呢？就是佛陀发的这个衣服啊，就是佛陀发那个衣领袈裟，他就是这个
给他们说，
这个仪表就也比较庄严。后来呢，他包括大小的戒律，根本戒全部犯了，杀到一方全部犯了。后来人家就说这个和尚，前面他已经什么戒都不守了，怎么办？后来又，人家看到大，那人家所有的护法人都离开了，都不护他好了嘛，因为你一个不守戒的和尚啊。但是呢，他就有一点，就是他这很衣服，他衣服穿得很好，而是佛陀，这代表佛陀了，咱这个是不能亏的。我假如把这个也守了，他就可能不是出家人了，他就把这个守得好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在一个坟前。肯定就要在做的时候，反正他在
总监做，
总监上岸嘛，就出来了五个护法人，就说这个说这和尚是吧，说这师傅，你把这衣服也脱了啊，你别穿了，衣裳不行啊，你这衣服都不穿，咋怎么行呢？这佛陀给的衣服怎么可以呢？哎，他说你连累了我们五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怎么会连着你五个人的，他就是因为我们不让要付你的这个衣服的，这是佛陀没有，我们是应该我们五个要付这个衣服的，但你要不穿了，我们怎么连着衣服了？我这个别人后来就生言大寒心了，就是用就开始用母亲了，你叫他正常啊，好说了。
这个出家人真行师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，坚决的不管犯什么戒，我就死活不脱这件衣服。从这个角度，这也是他的金刚之术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啊，就是可以挖掘这个金刚心，其实不难发啊，金刚心不难发的。你就坚持下去，你就坚持完，别的啥也不管，怎么着你也认了，你就这样其实就可以。啊？
问一下，那个佛法这一块的话，是护法神的事儿吗？就讲经的佛法、说法这块，这属于护法神的事儿。因为不谁说的，那我没有亲自听证，听说的说那个做那个佛法什么的，然后从小说的，那都是护法神的事
儿。啊，你说的应该是谁能传法？应该是说的是谁能传法，或者说因缘，就是他传法了有多少人来怎么怎么样，其实这个跟他没有关系，他只管自己就行了。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那是护法神的事。至于谁，你比如说是这个三祖是怎么出来的，那是老人推出来的，还是这个老人说哎呀这个那肯定不是了，或者是哪个祖师，或者是这个弟子推出来的，那弟子怎么推出来，实际上这个无形中他有他的因缘啊，在咱们佛法中说的话，那就是护法神的事儿啊，就是这么说。或者说，你说有的人说，其实还有这种，说到护法神，我有一次跟齐老师聊那个《楞伽经》嘛，《楞伽经》就是讲了这个三种一生身的话，就是说二谛三谛是可以出一生身的，但是这个一生身是有生有灭的，就是说你入甚深禅定你可以出，但是说这个是有出有入。那么到八地呢，八地这个一生身是这个就是说千变万化的，非常形象的，而且是自由的，幻化的，这个幻化自由的这样的一生身。然后佛地呢，它是准备自生一生身，无形作一生身，就是意思就是无形作一生身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不用任何的造作，我本来一切都是我的一生化身啊，这是这样一种一生身。那么说到这个话， 来就是如何的说这个八地的这个医生身份，就是到这大家都不好讲了。你说咱们说谁就是说有医生身或者没医生身，古德都没有，对吧？你这个地方在咱汉地就没法讲，就是这个地方说过这个八地的医生身的事儿。就有人就说了，那我没有医生身的，那是不是就是永远挣不到八地了？啊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或者说，那个八地是不是一定要出一生身啊？当时就有过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到这个护法神的角度，就是齐老师就是说，我说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是一种自然而然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出一生身是不是真的修到那儿了就出一生身啊？或者说我们以这个为标准，当时主要的争论就是是不是以一生身为标准？那么你出了千百亿一生身，就说明你挣到了八地，是不是以这个为标准？因为他说了八地能出，那这个话就是因为当时本来是。某某他解经的人本来就有这个说法，说这个是标志，哎呀，这个我就不能同意。你说一生身是标志，实际上还是要靠内证。我认为我当时就说，我说这个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人。那么人小人有小人的衣服穿，那你是这个一米的时候，你穿的是一米的衣服，儿童衣服。你长大了，你长到一米八了，你自然要穿一米八的衣服，这个是自然而然的。你到了一米八，自然会穿一米八的衣服。但是呢，你作为一个成人来说，你很知道，你长大最关键的是什么呀？是你的心智。你是根据你的心智去判断，而不是你跟衣服去判断的。但是你长到那么大，你自然有这个衣服。然后齐老师就说，齐老师说，哎呀，这个医生生不医生生，要查一看，他就是护法神的事，跟他本人的修正是无关的。啊，只是说啊，咱们这些人呐、啊，总是会有关。咱们这些人什么都要跟修行有关，病痛也有关，烦恼也有关，这个智慧也有关，神通也有关，什么总是有关，一切一切都有关啊。其实都不相干，他挣到的一切一切彻底不相干了，那就是一切的无不是他的法身，这就是法身佛啊，法身佛的境界就是如此。啊，这是说到护法神的了。读坛经者当明此旨，方和祖义相合啊，就是还是说到这儿，就是说怎么读坛经，读坛经者。读坛经者当明此旨，不起一座基建金刚自信而成佛。读坛经者当明此旨，方可祖义相合。这是说到这一段，就是说坛经它的归去，它的归去是归到我们自心心田的那个台啊，自心台，就是心如明镜台吧，可以这样来举个例子。那么归到这儿来啊，归到这儿来。然后呢，读经的呢，个个的受用不行，这个未见本性，学法无益。这个也是坛经里的话啊，坛经里的话。然后这个二佛又说呢，也不要读完了就扔掉它，应该时时体会。尤其是对于修心中心的人，修心中心的人呢，他这个百坐之后就可以证得这个声摩他，声摩他，声摩他三摩波提呢，还有禅那，这个是这个圆觉经的说法。圆觉经说声摩他，声摩他其实就是定，三摩波提其实就是慧，禅那就是涅槃寂静啊，禅那就是涅槃寂静。那么有的人是先定后慧。有的人是先会后定啊。一般来说，一般的人啊，咱真正修行人来说的话，就是大部分的，就是先定后会的多一点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不能一定啊，就是圆觉经列的一共有25种，各不一定的，先定后会，先会后定，先禅那，再三摩波提都有啊。那么二祖在这个地方是借用了这个名词啊，修心中心法数百座之后，必可证得奢摩他啊，必可证得奢摩他。这个有人到这很不同意，哎呀，我这心乱得很呐、啊，妄念很多，怎么说我证得了奢摩他呀？啊，怎么能说我证得奢摩他呢？这不合适，这不对啊，心乱得要命，我现在越修妄念越多啊。实际上，大家比较一下，你去比较一下，按照这个坛经也有说，什么叫禅定啊？遇事不惑是大定。你所有的这些，你遇事你滚的时候，看你滚得如何，你在车上滚得如何。说白了是坐上是磨刀，坐下是剁肉，是切菜的。你这个刀快不快？你磨了刀你就知道了吗？你磨了刀你还用手比划一下，看能不能出印子呢？所以说关键看你下坐下你剁肉剁得如何，这样就反映出来你坐上如何。所以说大家比较一下，你修了心中心数百座之后，你这个妄念不这个妄念很多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你和没修心中心比起来的话，你的进步在哪儿？你都忘了那一点了，你早都忘了你的进步了。你的进步在哪儿？你的进步就是越来越平常了，越来越不在意了，越来越别人的什么东西都没关系了，不是在这儿吗？这就是遇事不惑是大定，不要被那些华丽的辞藻所牵着走，所牵着，实际上心态是非常非常平常的。 但是自己不觉，有的时候自己还在追求，我要那个是不是要这个口若悬河，是不是要这个很定，是不是要坐在那纹丝不动，是不是要就是不起一念。很多人就是还是概念上会追求这个，但是实际上的话你已经没有那个劲了，你是越来越平淡了，其实平常才是。这就是说你对这个方向呵呵理念的方向的问题啊，理念的方向问题。但是你实证你会有实证的好处的，你就是理念上一直错，你到社上你还是提不起来那个劲儿，让你去守着这个什么什么那种的，就是几天几夜不吃饭的入禅那个法，你去做吗？你肯定还是继续修你的心经经。为啥呢？为啥还修呢？你这到了800个这个妄念还这么多，你为啥还接着修呢？这是个很大的，你为啥不敢不修啊？你既然效果高，你可以去修那个让你妄念少的法呀，为啥不修呢？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点，注意力，这就是用功夫的地方，要知道我们是在哪用功啊。我们在哪用功，就是做的就是为做啊，做的就是为做，整日吃饭为咬着一粒米，正日穿衣为着着一丝纱啊，这是我们的用功之处啊。启用之后练习三摩钵提，启用之后，这就是说心力的这个前面呢，它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做得很安稳啊，可能会做得很安稳。就是修行心力有一段，可能一上课一结印，哎呀就入定了，有可能就是说入定很快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就是说到后期了，就是哎怎么还不如刚开始入定还快，后期越来越不入定了。后期的是练习这个三摩地，就是后期你要会观。你不能就是说，一般来说你第一不加坐，第二你不跟师兄们和老师们交流，不看那个经，只是自己一味的在打坐，就容易犯这个毛病。他老是对于下坐会观这一块没有任何的兴趣，他总想一直坐啊，其实是开会。心中心过了七八百岁以后，就是这我说的都比较晚了，就是要开会了。这个时候不能再跟你说不随念舍不随境迁了，我要问问你，什么是你，什么是外境，什么是你的念呢？你把这个弄清楚，你才能说不随念转不随境迁，这个就是慧观。其实你看哪有我们的念呢？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找不着它的起处，你找不着它的去处，没有起处，没有来处，也没有去处的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啊？从这个地方上开启我们的慧观，这个叫真观照。到大七八百岁之后，应该是在这一块用功，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。凛然一觉，哟，原来什么都不可以着啊！这样的话，好放下了，这就轻松了。这就是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。你可以看一看齐老师讲的观照，齐老师讲的观照可以看一看，就是说的是咱们心中心的啊这一块，练习启用时练习三摩地，方得此经之妙，且知运用于世法，就是我们待人接物，因为我们居士，我们都不是说就是说闭关去那样的，那么练习世法，我们待人接物啊。原来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就是运用一阵，我们的心量是打开的，不是说我们就是谁也不见，谁也不说话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是你来尽管来，你来了我就当没来一样。我如果你来了，我当你这个，我当不了你没来，我扰乱了我的心神，那是我自己检讨啊。但是我们不主张，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一直关着，就是这个关也是有期限。假如你有这个缘分闭关当然好，但是对于一般在家修行的居士来说，就是说你躲境界既不是好手啊，这么说，你躲境界既不是好手，躲境界不是好手。说到这儿，说到还有一个细微之处啊，有一个细微之处，就是老人说过两个公案啊，两个公案。一个是说的是，我记得是子伯禅师和慧可，就是对待生死。子伯禅师呢，这个人他是这个正量也是非常高的，明朝的大德是吧？四大古德之一，明朝的。那么子伯禅师最后是死在狱里面的，监狱里面。他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一看这个在监狱里面这个不行，这肯定是这个最后也不会出来了，也没戏了啊，自己也没什么缘分了，或者怎么样的。他是在监狱里面自己走的啊，就是等于我们说的生死自主，我想走我就走了，就生死自主，想走就走了，这多厉害的功夫啊！自己在监狱里作画了。阿祖慧可是怎么走的？阿祖慧可是这么说，我出入九寺营房，我把我的法给了三祖了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方法出入九寺营房，但是他开口说的都是无相的般若大法。这个读经教的那个，当时有一个经教师，他是按经教说的，他是很着相的一个经教师，他受不了阿祖说法。 后来的话，他的徒弟也都跟着二祖去走了。二祖在那个市场上，随便一个市场上席地而坐，一开口你说的那个无相法，让人心里面就觉得就是很解脱。所以听众很多，他自己的听众，这个讲师自己的听众都跑到那边去了。所以说这个讲师很生气啊，又觉得他说的不是究竟义，我要为佛除害，除佛门中一害。后来就到这个县衙这去告这个慧可的状，后来县衙把这个慧可抓了，而且呢就是说砍头了，实际上是官方把他抓了处以死刑啊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。但是二主说了什么呀，江头临白刃，犹如砍春风，我没有什么走不走，你砍吧。说白了这个难听点说，实际上是被处以死刑走的，对吧？当然按照我们佛法的说法，砍头一掉，一股白浆喷薄而出啊，一股白浆喷薄而出，这对我们来说，这就安慰我们，哎呀，你看他果然正道的。嗯，实际上对于那些离禅题来说，你像那个县衙，一股白浆喷薄，哎呀，我杀对了，我杀对了，我杀了一个魔呀，你看别人出的都是红血，他出的是白血啊，白浆这个白呀、啊、在佛教中有的就意味着是解空之意，就是证得空性，就是白啊，有这样一个意思啊。一股白浆出来，那个皇帝那个县衙就报告给皇帝，报告皇帝，我就杀了一个魔啊，一砍他的头，白浆喷出来的，你看看邀功了。皇帝一看气死了，这个皇帝知道，皇帝说这可好了，一个大修行人让你杀死了，你看看。所以老人就说过，说你看看，一个紫薄禅师，一个是二祖慧可，二祖慧可就是你杀尽任你杀啊，头给你割到那儿，刀一下子那个人头落地啊，这是二祖。紫薄禅师说，哎呀，我自己走，自己作画，了生死，生死自主。这个但是老人说这两个比起来啊，老人说二祖慧可更胜一筹，说二祖慧可更胜一筹，这就是细微之处，细微之处。来就尽管来，你躲什么？方得此经之妙，且运用于世法。这个就说到了这个运用于世法。那么六祖所言，接着往下看，六祖所言，佛法于世间，不离世间劫，真得大机大用语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，这一句就不再多说了啊，这一句不再多说了。有人就，当然现在的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劫，佛法在世间呐、啊，佛法在世间呐、啊，就是你们还学这个干什么？你们还打坐干什么？你们就去那样就行了。要是真的是那样的话，那就是确实佛法不需要，你就在世间混吧。但是他还有最关键的一句话，不离世间觉呢，他有一个觉，世间哪一个能做到觉、这个地方是佛法的所不、任何一切世间之法所不能及的地方啊。所以说都别过头，都不能过头啊，都不能过头。好，看这一段 YY 上有什么说法啊。师兄们也可以随时打字，我讲完一段我就会过来看看啊 ,YY 上的。下面就是说不离世间的觉的这个觉呢，觉是成佛之始，成佛之始，由觉而知返，顿超彼岸，这是如来的一个顿悟法门。这个顿悟呢，但是它也有机啊，也有机的不同。这个二祖分的呢，就分了五类啊，先是隐机，再是起机，再是合机，再是化机，再是忘机啊，有几种。就比如说我吧，咱们不举别人，什么样我吧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我们一块同修的人，有人修了这个心中心法，我就心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心动，我就想修啊。这个你也说不上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就是被引过去的，搞不清楚。然后呢，我就看老人的书，越看越喜欢，呀，觉得这个真是好，这就是进，这就是可以说是使之进，就是想来想去，我本来虽然是不愿意打坐，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比老人说的更透彻的。老人都是打心中心过来的，咱更何况咱呢？那不行，那就打吧，那就打吧，这就是这样。打了之后知道啊，原来这些方面都是这样的啊，都是这打着打着，这个以前的这些困惑，到底为啥修的那些，都最后都忘完了，都忘了。一说三年打过去的，那眨眼过去了，眨眼唯一一些记得的就是有几座很难熬，还记得这个。别的那些可能呀，这是三年过的可不是那么快的，那快的一眨眼都忘完了，就是算自己哪年修的都费劲儿。这时间过得这个快，就是二祖他分了细啊，他分了几个，先是隐机，再是起机啊，再是合机。说到隐机这儿啊，其实每个人他都有机可隐的，看因缘造化啊，看因缘造化。因为这个人啊，我们上一次讲过，人的本性 佛性中本来就有觉明空昧，他有探求真相的那个，他有探寻真相的那个本能，有这个本能。但是他那个劲儿，他错过去了，他这一生可能就错过了。他那个劲儿，当时他把握住了，他那个因缘锁定，他那个劲儿，他就我这个地方我要用力了，用力用完它，我再做别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生啊就有希望啊。人人各不同，就是说的是普通人，咱不说大修行人再来，咱就说普通人，嗯。也有很多人啊，咱们在座的很多修行中心都是的，当时正位有什么事困惑你，或者说不上来，或者就看着别人修，自己就要修，说不上来。不是说你千挑万选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也有很多都是这样的。这就是隐疾，心中心的这个隐疾更是不可思议啊，更是不可思议。这个经的注释可以参阅丁福宝居士的注释，丁福宝的居士的注释是也是挺有名的，这个流通也比较广啊。丁福宝就注释的这个《六祖坛经》，丁福宝注《六祖坛经》这个版本是比较广的，它里面的注释就比较全，各种名相啊等等等等啊，比较全。看一下这二组的，咱们这个二组的这个《坛经述旨》也是参阅了部分的丁福宝居士的啊，丁福宝居士的。但是呢，二祖又说了，论义无量，其实逆孔所见可阐述，因为本来故意本来则一也，主要是点其点末，主要是点关键点，主要是点这个关键点诀窍点。这个经也好，还是咱们这个六祖坛经也好，咱们看祖师开示也好，关键点就是说最制要的地方。或者说咱们就不说，对于咱们读者来说，咱也不说对关键点。你比如说你看六祖坛经，有一句你受用，这一句你可以一直受用，这就够了啊，这就是要关键点告诉你，这就叫眼目，点开眼目啊。然后大家看这个二祖说的，倘不着意于文字而自见本性清净之相，则由之眼而化为千眼，千眼而于千手也。这是在读者，这就是修行之路，也是这样的。修行之路，你先能够挑得出来那个关键点，哪个地方最对治你的，你挑得出来。然后你自己也有这个眼啊，你自己有这个眼，你能挑得出来，而且你还能看到别人为你哪些不是，哪些是闲家具，或者哪些都是危害人的啊，你能够看得出来，那就是你有你的眼了。你有你的眼了，你用你的眼去照亮你的路，你就可以走。这个就叫手。先有眼再有手，你就知道怎么去修行。你真正的有眼以后，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迷时自度，迷时失度，悟时的时候自度。你自己有眼，你自己就可以走路，你自己有毛病，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当医生，实际上是可以这样。所以叫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啊。所以这个就叫眼，你有这个眼而可以化成千眼去鉴别，然后呢千眼而成千手眼啊，这个就是佛法的一个修行之路。喜欢读这个经的人呐、啊，一般的不是那种的，就当然另有见地，绝不是图取文字的，因为六祖的文字非常非常的朴实，非常非常的朴实啊。有那个我记得论语说过一句话，叫这个文至圣则始啊，至圣文，文圣至则始，至圣文则也，文至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咱这个六祖说话呢，就是平常话啊，平常话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朴实。就读起来的话，你要是想玩文字，你玩不上，它没有哪一句是排比句，或者是有这个词汇，就是咱需要特别解释的，几乎没有，只有一些古代的用语，比如说格料啊，咱给你解释解释啊，格就是那个豺狼，僚就是打豺狼的人，格料就是那打猎的人，就说你还是原始人呢、啊，你南方蛮夷之地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口头语，当时的口头语。它名相上来说没有说特别难懂啊，不会是特别难懂。但是呢，虽然是这样的话，咱们也不这个废文字啊，废文字啊。最后二祖说了，最后二祖不忘了少，这个你听眼目，仁者躺明，不可说不可取之意，也则也未曾有一字在上，更有何止可述啊？我也没有东西。二祖六祖说我没有法给你啊，我要是有法给你，我骗你。咱二祖也说了，我也没有止可述，这是法眼。咱二祖也说了，这就是呵呵一堂课又过去了，这就是这个二祖的序讲完了。那咱下面的这个自序品第一，就是真正的开始讲坛经。这个自序品第一就是一个故事，说白了就是我的经历，我的这一生啊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实际上是有这个因缘六祖给大家说一说啊，就是这个。要不要先休息，还是先讲第一段？好的好的，那先休息。直接下课吧，咱直接下课，咱也不那个，下9:30接着来。